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
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欢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你，心里就有平安；有你，我们心里就有喜乐。因为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位心灵深处最大的需要。而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得到保住。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把今天的机会交到你的手中。我们再一次期盼着在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爱献上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唯有耶稣满足我心。我们请我们的圣修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好，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因为唯有他是我们一切的所需，是我们的满足。赞美他，赞美他。一切我心苦痛悲伤，永生之不我。唯有基督体会我，我心充满欢畅。唯有耶稣满足我心，比无别人如他。你就爱情，生命欢喜。一切我心思 亚，哈利路亚。是的，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赞美他。虽然，哦，我也曾过，曾经走偏了，走离了主。哦，我也曾经为自己去找那个破裂的水池，但是这个水却完全的漏湿了。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让我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来思想你，来寻求你，来爱你，因为唯有你深知我们每一个人，你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主啊，虽然我们不好，但是你仍旧爱我们，你从不撇弃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有这么一位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永远的满足，永远的喜乐。赞美主，主啊，是的，我们说我们要来寻找你，寻找你，一生都要来跟随你。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是的，感谢主，唯有耶稣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很多时候在世上寻找这个，寻找那个。以为说我得到什么，我的心就可以满足，却不知道唯有得到耶稣才能够真正的满足。而且啊，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有耶稣，我们心里就可以无限的安稳。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是讲的第四章，就是关于骄傲跟谦卑。我们提到骄傲跟就是不知道自己缺乏，不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环境啊，这个不知道自己没有，不知道自己不行，这个就是骄傲。而谦卑的人呢，就是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应付各种变幻莫测的环境，我们时时都需要来依靠主耶稣，所以凡事都来询问他，都来明白他的旨意，都来依靠他。这种人呢，就是谦卑的人，就主就赐恩给这些谦卑的人，而主是阻挡骄傲的人。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五章一开始这段，就是这段呢，就讲到一样东西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有时候大家觉得说我们奋力要来追求它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今天好好来看主是怎么说的。我们看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你们这些富主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施工前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在这里讲到富足的人，富足的人好像神很不喜欢这些人，对他们有很严厉的警告，就是说要哭泣哀嚎，因为有苦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到底这些富足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难道富足有罪吗？难道赚钱多一些有罪吗？但是这里描写的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看第二节哈，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就是说他们的钱多的不知道怎么收藏，都坏了。因为钱哈，有纸币，以前也有铜钱，那么铜也会锈，也会锈坏，纸的更不用说了，铜会咬，火会烧，水会浸，都很容易坏。那这些富足的人就是富足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些钱多的管不了，收不了，收藏不了，就让它坏了。衣服可能也是多的不得了，会被虫咬。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几套衣服换来换去，就是那几套，没有说会坏的。但是现在大家衣服都多了，多的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几年都没穿到，那么也不捐出去，也不收好，就坏了，都被虫子咬了，连金银都长锈。这个金银可能是不是说真的金跟真的银，就是说他的那些钱嘛，钱都长锈，本来金子应该不会长锈，银也应该不会长锈，反正是讲他的钱。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就是每天宴乐啊，在圣经里边我们会看到一些终日宴乐的人哈，在我们认识的人，
或者不认识的他，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哇，整天就是吃吃喝喝玩乐，那这个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边就这样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喜欢吃什么就吃啊，整天跟朋友或者跟朋友这边吃吃那边吃吃，哪一家好吃就去哪一家吃，哪家餐馆好吃就上哪个馆子。当然这个宴乐里边就不只是吃了，可能还包括世上的很多的情乐。当然现在这好像说老年人很多都领退休金的，健康一点的就是去旅游，那么有一些呢就去赌博，还有以前有人就喜欢看大戏，反正就是喜乐了，生活里边有什么乐，有什么可以享受的就尽情去享受。那么他们每天就是这样，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想到神，也没有时间想到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生命有关的今生的生命还有永生的生命，他们不去想，不去管。我们来看圣经里边有讲一些啊，关于那些有钱人财主的情况哈，在路加福音17章19节开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人名叫拉撒路，浑身酸痛，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汤。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就是火眼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里到过到你们那里，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我们看到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一个乞丐，一个就是有钱天天奢华宴乐，就是整天山珍海味，什么有什么世上有什么好东西，他就有吃什么好东西了。而这个乞丐呢，他是没得吃，就在 在他门口盼望捡他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来充饥。这里好像除了奢华艳乐之外，没有讲到这个财主犯了什么罪。但是呢，拉撒路也没有讲他有什么好。但是两个的结局就如此的不同，深渊之比。完全的不一样。拉撒路为什么能够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我想因为他在旧约的时候哈，或者说新约的时候，可能也是讲这个，没有讲到是他来之后的事，那就很是属于旧约范围。他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就享有一个权利，就是亚伯拉罕在哪里，他以后也可以在，只要他没有犯罪，只要他没有作恶，没有犯罪，没有抵挡神，那么他就有这个资格。亚伯拉罕在哪里，他以后去世了也会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去到亚伯拉罕来。所以不一定说他行了多少义啊，做了多少好事，这个就是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承受的恩典。就如我们今日一样，我们只要是在信心里边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有资格以后就会到亚伯拉罕现在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这种人所得到的恩典。而这个财主呢，你看到他没有讲他犯什么罪哈，他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他这种用穷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就成为他的罪了。就是他很有钱，其实他不需要每天那样奢华宴乐，只要吃得普普通通、健健康康就可以，是不是？也许还活得更健康，但是他就非要来让自己的肉体享受。人家是有的他也有，人家没有的他也要有，人家吃的他也有的吃，人家没吃过他也要吃，就没有想到说这个钱其实是神给的，我应该怎么样来用，我这个生活应该来怎么过，就是他只顾自己，他心里就没有神，这就是他的罪。而且他只顾自己，他的钱本来可以让很多很多穷困没得吃的人有饭吃，但是他不去做。就像刚才我们雅各书读到的说往往这些这么有钱的人哈，他们可能也是有压榨别人压榨别人的工钱，所以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着这人的冤声也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还有他们神给的钱财，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善用，而是浪费在他们的宴乐当中，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所以他就没办法到亚伯拉罕那里去， 而是要去到一个相反的地方，就是有火烧着的地方，那当然就是火地狱火湖了。我们大家若是有读圣经的话，应该也记得圣经上有另外一个才子，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不是记上，撒母耳记记上25章。有一个人叫拿巴，他也是大卫，他是犹大支派下来加勒的子孙。你知道加勒是很被神使用的，在约书亚记，就是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是那一代人当中没有在旷野死掉能够进入迦南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他是很敬畏神，很听神的话的，所以他没有在旷野那等待，从埃及出来的人都等待都死掉，他没有死掉，他跟约瑟亚两个没有死掉。那这个人是很敬畏神的，但是一个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人，后来生下来的子孙有很多可以是很悖逆、很不敬畏神、很得罪神的人，就连大卫的子孙也是啊，是不是？也是啊。我们说列王记，历代记，大卫的子孙，而且做王的那一条线下来，很多就是很多王就很悖逆，去拜偶像等等，就是很得罪神的。所以啊，其实我们只顾得了我们现在是下边一代或者再下边一代这些人，让他们要好好来敬畏神。到再下边，除非一代一代都要敬畏神，这样传下去，不然到后边你都不知道我们的后代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说，讲属灵的后代还好一点。只要是来敬畏主的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后代，正如我们可以变成亚伯拉罕的后代一样，我们现在在信心方面就已经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OK， 这就是题外话哈。这个拿巴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也是一个大财主，他是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5章2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捡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举手。你看他一家人的财产有这么多，3000绵羊、1000山羊，那个羊加起来就是4000头羊，你说有多少？几个上坡都不满了。所以你说那个羊可以剪羊毛，可以挤羊奶，还会不断的再生，羊本身还可以卖，是不是？所以每年的收入应该是多的不得了。 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呢？第三节说，第三节那人名叫马拔，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马拔为人刚愎凶恶，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人呢？就是因为大卫当时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就常常跟马拔的那些仆人、那些牧羊人在一起。你看他有4000头羊，遍马不知道多少个山冈，但是很容易被偷被抢，或者是被狼来叼杀。但是刚好大卫他们当时扎营，大卫跟他的手下那些人刚好也扎营在那个地方，所以就顺便也就很恩待他们，帮他们看守，就是假如有仇有人要来偷，他们就会帮他赶啊，或者是打，或者是有狼啊有熊啊要来叼那羊，他们就会帮他把这些野兽打死或者怎么样，他就是保护他们了，使他们没有失过一没有损失过一只羊，这样很看顾他们，很看顾他们。所以呢，当剪羊毛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嘛，大卫就想说去跟他要点食物来供养他的部下吧，因为也是他们该得的，他们帮他们，等于他们要去雇佣人来看守羊群，那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去雇是吗？但是这个是免费的，替他们保护他们的牧人，保护他们的羊群，那也是应该是有做工有得工效，所以想说他收成的时候，我就来跟他说请你给一点给我们的部下。可以说当时大卫在这里是等于一个小小的流亡政府吧，还没有正式登基，但是神已经高他，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哪巴呢，就很愚蠢，又很刚逼。当大卫派人来的时候，第10节，哪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近来非利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想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然后大卫的仆人就转身就回去了。你看他是不是，其实他就是愚蠢又吝惜。他等一下我们来看他他最后是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是满桌山珍海味，然后那个酒是喝得酩酊大醉，这种状况，反正他过的生活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才子一模一样的生活，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而大卫其实跟他是不是同个小族，但是同一个大族，就是都是犹大的子孙，而且以色列人也大家家喻户晓的，大卫就是已经是神高他以后要做王的了。这个喇叭居然自己得了好处，明明是大卫帮他守护他的羊群，他的牧人，他一点都不感恩，白白来得这个恩典，还要恩将仇报的。虽然他没有把大卫去告密，去把大卫送到扫罗那里，但是他就 手头明明很宽裕很富有，就不付给大卫他们该得的工价。大卫就派的谦谦卑卑的，好像说啊，求他说赏一点给这些仆人，让他们可以过活过下去哈。他居然就这样一口气给，而且这种嘲讽的口气的，他是谁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大卫呢？大卫这个时候是家喻户晓，应该人人都知道的，就是他是谁啊？而且进来很多背叛那个主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卫背叛扫罗了，就这样就不给，什么都不给他，白白享受大卫所为他们做的那个守卫的工作，而且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大卫以后是真的是做王的。你说你现在给大卫一些供应，大卫以后做王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纪念他。大卫这个人是很有恩必报的人，而他居然这样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己享乐又及时愚蠢的人。到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的仆人就赶快去告诉他的妻子亚比该，就说：“哎呀，我们的主人可能闯大祸了。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大卫对我们多好啊！他们日夜守护我们。他今天来啊，跟他要一点，等于是讨一点工价了。”这个主人这样，哇！亚比该听人赶快去准备了很多饼啊、酒啊、肉啊什么，赶快去。他要送去的时候，这个喇叭在喝酒。我们看一下哈，因为他丈夫那个时候正在大吃大喝，给他喝醉了，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他，就自己赶快带着东西，就带着仆人就去迎接大卫。大卫那个时候很生气，已经带了一队人想要来杀喇叭了。结果等到亚玛该送了东西给大卫回来的时候，36节我们看，亚比该到喇叭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喇叭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喇叭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喇叭，他就死了。他也是一个终日宴乐、酩酊大醉。你看他摆的筵席像那个王宫一样，有必要吗？有那么多人陪他吃吗？他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上桌跟他一起吃。我想他就是一个人，最多就是上两几个朋友。摆的像王席，这不只是满足自己那个吃的欲望，也是虚荣的不得了。我要跟王一样，吃的跟王吃的一样，他肯定是吃不完的，肯定到头来很多就是吃剩的、坏掉的、 也许可以普人吃一些，很多可能就是倒掉。所以这些就是他的罪，他一个忘恩负义羞辱神的仆人，浪费食物，不顾有需要的人，浪费神给他的恩典，这些就是他的罪。所以不用大卫来杀他，神就把他杀死了，就把他击打死了。来，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在，我们来看雅各书那一段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第六节哈。第五章的第六节，他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在前面五节都是讲那些富足的人啊，有钱的人啊，怎么浪费财物啊，怎么衣服都被虫咬啊，钱都生锈啊。这里讲到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我们刚才就读了两个财主的例子，也没有这种事啊，也没有说他们定一人的罪把他杀害啊，最多他就是不顾这些穷人是吗？财主不顾拉萨路喇叭不顾大卫的需要，反羞辱他们。那这一节到底在讲什么人呢？我们想一下，当主耶稣被卖，是谁定他的罪？主耶稣被卖，被送到哪里去？抓他的是什么人？审判他的是什么人？定他罪的是什么人？我们只要找一本福音书看一下，或者我们现在就不翻这个哈，就是你过后你有时间去翻一下，你可以翻马太福音啦、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些嘛。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出卖他的门徒犹大就带着一群人要来抓他。这群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祭司长跟长老那里来的。这些人呢，就把耶稣抓了，然后就解到祭司那里去，大祭司那里去，然后就在大祭司的门牙，先解到那个亚拿那个大前一任的大祭司那里，然后来又解到当任的大祭司，就是那个前任的大祭司的女婿，当任的大祭司那里去，就在那里受审，然后他们就定他该死，死罪。以后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权利处死人，就把他们解到那个比拉多那里去，最后是比拉多不得不 顺他们的意，把耶稣钉死罪了。但是原来就是已经是在祭司在那边，在祭司长跟长老那些人那边已经是被定了，就是说他一定是要死的。比拉多想啊，释放他们都不给，他们吵着，比拉多怕他们叛乱，所以才不得不把耶稣交给他们，让他们去钉死。这钉死，定一人的罪，把他杀害的，就是这些当年的那些祭司、祭司长、大祭司、长老，这些在犹太教里边最高权威的这些人。而这些人呢，既然就是前面的这些人，就是这些富足的人，你知道吗？那些大祭司、祭司长，他们是很会赚钱、很会捞钱的，就是在每一个节日当人家要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从中取钱吧。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到以利是撒母耳的老板哈，他的儿子们，当人家来献祭的时候，那个肉还没煮好，他就叫仆人就来拿叉子去叉那个麦，他喜欢哪一块去叉就叉哪一块，然后人家当然还想献了素鸡也好，怎么祭怎么祭啊，然后他们就从中就是取利。他们到新约的时候，有很多沿路的人要来耶路撒冷献祭，他们是带钱来买牛买羊，买牛买羊本来是应该在街上买了带来献，但是祭司呢，他们为了赚钱，就是开放圣殿，牛啊羊啊鸽子什么都可以来圣殿这里卖。那在麦当中，他们当然也是可以取利。我相信在开放圣殿是应该是出租的，一个摊位这样可以租，不会白白给你用的。那么人家买了羊啊牛啊，还要他来检查，要来检查合不合格，这个从前就可以赚钱了。反正他们就是也是无孔不入这样的赚钱，所以雅各都才会把这些人，把前面讲的这些富足人摆在一起，就是这些人，你明白吗？当然像不是祭司的，他们也赚钱赚到也是这个地步的话，那也就是跟他们是同一类人了。而且最讽刺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税吏也是捞钱的，就是人家来交税，他就多这种税，多那种税，或者说这个税本来是1块的，他就要收2块，就是这样。而税吏呢，就给人家公认为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为罗马政府来收税，所以等于就是犹太人的叛徒，就被犹太人很唾弃不耻，把他们跟妓女放在一起都是罪的， 祝司长啊、大祭司啊这些呢，一样也是这样捞钱的。刚才他们就高高高升，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替罗马政府来收钱，是他们自己挣。开油这样，就他们是犹太教的最权威、最在最高位的人，反而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因为他们是祭司哦。反而变成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所以你可见说这种外在的跟内在的就差多远。外在的同样的罪人，他们就变成高高在上的众人见面都需要给他们点头哈腰的人，而税吏呢，就是众人所唾弃的，不要跟他们交往的，远离他们的罪人。而祭司，这些祭司，这些祭司长，看到税吏，可能就会用很鄙视的眼光来看他们，也会明言的称他们为罪的。可以说其实是大罪人称小罪人为罪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内在的。而在雅各书这里呢，我就看到哇，这第六节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讲，其实就是这些人是最可恶的。上次前，就是上面描写的这些人，可能钱都长树了，衣服都被虫子咬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当然就是在第四节那里讲了，第三节开始就说，那秀要正，就是金你们的金银都长了秀，那就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些长金银所长的就要证明他们的不是，要吃他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一想到火烧，就会想到什么？也就是地狱的火，也就是刚才那个拉萨路跟财主，那个财主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生活的方式，还有怎么使用从神来的恩典，特别是金钱，是要很小心的。我们来看主耶稣关于对钱财方面，就是圣经里边了，对钱财方面的教导哈。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有关的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8-10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需要知道的，神所赐给我们，只要是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就不是我们的，是属于神的，应该归回给他。这是我们在钱财管理的最起码的东西，最起码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应该还给神。办到他的事工，或者是他教会里边，或者是他在使用的事工里边，这些就是起码的。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8章那或者先看12章33-34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宝，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变卖所有的，那就是那些多余的多余的没有吃完没有用完的钱，要变卖所有的来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说你要换钱，好像我们你从中国到美国来，你要在美国生活，那你就要把你带的人民币换成美金，是不是？或者你要到欧洲去旅游，那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就要去银行换一点欧元或者是英镑。就是你以后你要再去哪里，你就要把钱换成当地的银币。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到天上的？是不是要在亚伯拉罕那里？是不是要到耶稣那里？假如要到那，我们就要用现在地上的钱去换天地。你换了，我们变换这个钱呢，就不是说变换了放在口袋里，天地是没有形象的，是带不住的，是要花出去的。你换成天地，就花在主要我们花的地方，然后我们以后到天上就有钱花了。把财宝积攒在天上，那边呢，谁也不能偷，虫也不能咬，也不会蛀，而且呢，这会关系到我们 现在怎么活。我们假如是积攒很多钱，我们天天会数，我还有多少钱，我还有多少钱，越积攒越不够。爱积攒的人就是越积攒越不够，没有够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整天会在这个钱财上面。我最近跟一个人讲到说，他要把耶稣摆在第一，每天要想着耶稣。我说你现在好像比较注重钱，好像钱是你的第一位。他说没有啊。我说啦，你整天想的是要怎么赚钱，一有什么机会我就要去赚，一有什么机会我就要去赚。赚完钱了，哦，还想到，哦，我把钱放在哪里？放在股市呢，还是放在什么年金呢，还是放在什么？我说在债券啊，才会生利，才会变更多。他怎么省钱？反正怎么赚钱，怎么管钱，怎么省钱，怎么花钱。整天想的就是这个，所以财宝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你脚都真的是全都去换成天地，那你我们的心就在天上，整天就会想着天上的事，想着耶稣，想着天上的事。还有路加福音18章。18节开始，我们来看。有一个官问耶稣说，梁上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梁上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梁上的。建立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在这里，这个官在好像在马太福音是讲的一个少年官，那个人蛮年轻的。他是问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是想要得永生，也就是想要上天堂，是不是？那耶稣回答他的这些话就是跟永生有关的。你要遵守诫命吗？哦，这些我都遵守了。哦，那你还缺一件，你的钱太多了，赶快去变卖所有的。你不变卖，你的心不会在天堂。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当然我们现在你说我们，那我们不可以有存款吗？我们不可以有一点积蓄吗？我相信这是无可厚非的。手头有一点存款，必要的时候要用， 或者是说神可能要我们做某一个事工，但是我现在的钱还不够，那我就还留着，看看神还不会继续加添，继续加添，等到够了再来做这个。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点点存款，一点现金，但是主的意思就是你要不完全不被这个控制我们的心。我们整天想的不要是这个东西，是要把它交出去，随时随地，神什么时候要用，这些钱都是神的，都是钱，都是神的，随时神可以要用就拿去用。而且我们哈，特别是我们华人很会为儿女积攒财宝，而不是讲到穷人。我们会为儿女积攒财宝啊，对亲戚朋友很大方，很慷慨啊，给那个什么，给红包啊，给什么啊，我们有些人可以很慷慨红，有些呢也有可能是想，哎，别丢脸哈，我们要就是要好看一点，大方一点，但是这个我相信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讲的穷人就是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有真正有需要的人。其实我们给的一些钱不一定是那些人是有需要的，现在连美国街上的那些无家可归啊，他们应该都不缺钱啊，他们每个月政府有给他们钱的，但是他可能有某个时候真的是有需要，他把钱花光了，吸毒吸光了，他那天真的没钱吃，那一下他可能是真的是有需要，我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需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钱不是真的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讲的很多，我们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来求问主的心意，而且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用钱的时候，我们花钱的时候，我们用钱的时候，我们要给谁啊，要把钱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祷告求问主。不能够以为这个钱是我的，其实这个钱是主给我们的，也可以是说托付我们来管理的。我们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我相信我们上线的这些家人哈，我们绝对听开了，不会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财主里边的那种，每天吃喝玩乐，哇，每天吃玩 往西亚化或者明星大嘴，我们中间应该没有这种人。但是我们用钱有没有照耶稣讲的那样用？我们多余的钱，首先十分一我们有没有遵守？还有所有多余的是不是都很非常警醒的来经营，照着主的意思把它换成天币，用在主要我们用的地方。我看连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要好好来思想，好好来祷告，好好来遵从。反正我们今天雅各书他就是提到跟钱、跟产业、跟财产有关的，我们应该怎么去享用它？主给我们的，我们尽可以喜喜乐乐的来享用，但是用到哪个程度？还有我们要怎么去啊管理、应用那些多出来的钱，我们应该怎么来管理？我们留一点给孩子，我想也无可厚非。像我们有个房子，以后就这样留给孩子的，我想神不会责备我们。但是我们的确是每次都要认认真真的去问主，我还有这些吃用剩下的这些钱，我要怎么来管理，才是用在你身上，才是变成天地存在天上，我以后到天上有钱用。当然这只是比喻吧。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如今在地上，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跟到天上的生活是一定有关系的。当然到天上不是说还要用钱去买东西，但是一定是有关系的。那起码我现在把钱就看作是主的，不是我的，我的心就不会在上面被他捆绑住，整天就是想着怎么挣钱、怎么存钱、怎么管钱、怎么花钱、怎么省钱，整天都是跟钱有关。而且哇，一亏了会很紧张。我有一个同事，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了，他的先生好像是在90年代吧，90年代还是已经20之后，有一天我问他先生怎么样，他说去世了，中风去世了。他说那一天他从房间出来，我看他整个脸都通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说血压高啊高啊高啊，然后中风。然后后来他知道他那天一下子股票亏了50万，一下子不知道怎么那个股市怎么变化，他一下子亏了50万，他当场就中风就没命。所以假如那个钱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我们又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在经营，在想怎么赚怎么滚，那一下真的会命都丢了。 就像另一个，我看好还有另一个地方，耶稣讲一个台词的，就说，今天晚上就是有一个财主，他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来看一下。对，有一个财主田场丰盛，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备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这里那个这个财主，哇，看死哇死哇，我要这么多钱，哇，太好了，我要盖厂房来存这些东西。但是神怎么说呢？五次对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不是说你今天晚上要是死掉怎么办呢？就是我今天就要拿走你的灵魂。真的是在这些，因为这个财主什么都是我，钱是我的，我要怎么享用它，我要怎么快乐，我要怎么来花这些钱，什么都是我。他不知道这些钱是神给他的，他的命也是神给的，神什么时候要取哪一样都可以，都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以为说这个钱是我赚的。有些一家里边了，假如丈夫比较会赚钱，丈夫就讲话就大声；假如太太赚的钱多，太太讲话就大声。都不知道说这个钱不是我的，是神给的。神给，然后看我们要怎么去用。我们的头发，每一根头发，主都数过。你说我们手里在数的钱，神有没有数过？我们还没有数之前，神早就已经数过，知道你有多少钱了。所以钱不是我的，钱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用非常敬畏的心来求问主怎么用，怎么用。假如一直觉得这钱是自己赚的，这也是一种骄傲，觉得我很会赚钱，钱是我赚的，这也是一种骄傲。骄傲的人神阻挡，谦卑的人主要赐恩，就是谦谦卑卑的知道这个钱是主给的，我不能随我自己的意思来花，我不能随我自己的意思要怎么送，要怎么封红包。我们都需要祷告去问主， 当我们像千千辈辈去问主怎么用怎么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把权换天地，因为造主的意思用，那就是照他的意思，我们在把钱换来用在主的心意上。 OK， 好有意思，雅各书真的是什么都讲，关于钱也讲，要怎么把它的严重性重要性也都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感谢主，而且这个用怎么个用法，完全不是外在的事情，是内在的事情，是跟永生有关的，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关的。因为我们要来求问啊，我们要安静等候听见他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才敢去用啊。这是跟神的关系，也是跟我们谦卑不敢自己做主来使用这些钱财，跟我们谦不谦卑，是谦卑还是骄傲也是有关，这绝对是内在的事情。我们要求主真的使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落入啊己意当中，而是谦谦卑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合他心意，讨他喜悦的事。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在用钱方面，用钱的时候不跟以前一样随便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即使是送人也好，我好像哦做好事啊，大方还是怎么，都要求问。当然我们可以去给人，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要怎么给，要祷告，要买什么东西要祷告。钱不是我的，是神的。哦，主耶稣，你又给我们一样操练的东西了，我们以前可能真的不晓得。我们知道我们讲过买东西要提问一下，但是我们还没有提到花钱都要来提问你哦。可能有少少的人有做到，但是很多人都还没有想，没有听到，没有想到，没有做到。主啊，给我们真的要做顺服谦卑的儿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敢随意来用钱，而是看到每一分钱都是属于耶稣的。我们要好好祷告去问主，用在你要我们用的地方。我们不要以为说只要是拿出去，只要是撕出去就好，撕出去也要问主撕在什么地方。主啊，主啊，真的把我们从一个懵懵懂懂、粗粗略略、对神的事很多都不懂的外在的人，带领我们进到里边，一点事都不敢随意，都要来询问你。这不会使我们觉得做人太多舒服了， 太不自由了，反而是使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是自然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成为在你旨意里边最自由、最多平安、最多喜乐的人。因为我所做的每一样，询问过主，照着主的意思走，我知道主好喜悦，好喜悦，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也避免我们骄傲，成为越来越谦卑，在样样事上都谦卑的人。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就更加蒙你赐恩，因为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希望让每一个都成为你施恩赐福的人。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每一家同在，让我们家每一家越来越多喜乐，因为顺从你，因为谦卑下来，你就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有小组的就会的小组。
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